那今天是农历的除夕啊，最后一天。那我也是盼望今天在这里聚完会之后我可以和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更多时间见面交通机会，因为再过一两天我要到 San Antonio 到 Texas 去帮助那里开始一个教会，也许要花一点点时间，几个月的时间能够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我头一次我会去三个礼拜，那么到三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就回来了，所以到时候再看主怎样带领。那我们请大家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还是来一起研读马太福音，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登山的宝训。我很盼望，本来很盼望能够走以前能够把八福都讲完，但是今天留下一个最大的祝福，这个下一次回来我们再交通啊。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再读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啊，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回谤我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所以说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再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的面前。主啊，这是你最早出来侍奉的时候对于神儿女所有的呼召，也把天国的模式、天国的样式、天国的要求告诉了我们。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在这里求你智慧的灵再来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明白你话语中间一切的意义。主啊，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觉得你的话语蛮有生命和能力。主啊，叫我们能够做一个跟随你的人。主啊，今天早晨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把你自己的祝福带给你的教会，就是照着我们所明白所领会的，当我们遵循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次登山的宝训里面特别讲到这八个福，这些祝福有相当的关联。这里我们看见第七个祝福是根据前面一些祝福所累积起来的，所以说一步一步的讲，一步一步的讲。前面是说到我们个人的光景和我们的心态，最后也说到我们在神在地上的使命。所以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情，讲到使人和睦。但是我们想这个问题，使人和睦啊，圣经里讲和睦这个字，有些时候翻作和睦，有些地方翻作和平，也有翻作平安的，在英文里面都是同样一个字，但中文里面呢，我想它翻译有不同的讲究啊。这个和睦呢，好像特别指着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和平呢，好像指着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可能是指国家没有战乱这些事情啊。那么平安呢，大概是讲到我们个人的情形啊。虽然有外面有苦难，外面有环境上各样压力，但是里面有一个不能摇动的平安啊，这就是圣经里应许我们的。所以中文的翻译在圣经里面，它就翻成和睦、和平跟平安不同的字，但在英文里面和希腊文的原文或者是都是一样的，没有分别啊。换句话说，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和平啊，真是不容易寻找，和平难寻啊。那么我们从小的时候，我自己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读书懂事的时候，就说联合国出现了啊，联合国代替了第一个这个国联啊，世界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所有的和平的要求。那大家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各方面的见证，历史的见证特别说到人类征战不休。我们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专读战争史的。我一听这名字不得了，专读战争史。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战争可以发展成历史，可以成为历史的核心，而且在历史中间战争有名的战役啊，这个中国有淝水之战，对不对？这个拿破仑滑铁卢也是一个战役啊， 许多的战争都有一个转捩点，我们到东岸去看见那些地方在放了很多大炮，当然都已经旧了，但他说这是南北战争时候一个转捩点，因为在这里北军打了胜仗以后，南军开始失败。那么所以你看人类的历史的确是很多很多的战争，那今天在这虽然是说是和平的时代，其实世界上战争不休，到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每一天在世界上面大大小小的战争不停，所以不管历史的见证是如何，是今天今日世界的见证都给我们看见人是一种好战的，有一个特性，喜欢打仗，喜欢打仗到一个地步不惜卖他的命啊！所以这里就产生一个情形，平安不能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耶稣基督讲这句话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想当时以色列人当时犹太人听的是怎么样一种感觉呢？因为犹太人特别知道征战的难处，征战的痛苦，他们的国家王国是因为亚述的大军兵临城下把他们打垮了，把他们掳去的，那些事情他们不能忘记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么厉害，他从北方一直过来把整个的犹大国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掳掠去，所以整个的北方的王在亚述手里，南方的王在尼布甲尼撒手里，没有了。他们因此过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日子，而且犹太人当时的情形，因为他们的地方在巴勒斯坦，那这个地方呢，等到罗马帝国的时候更加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变成兵家必争之地，南有埃及，北有亚述，这些国家在这穿梭不停的打仗，所以犹太人非常知道征战的痛苦。但耶稣基督说使人和睦，耶稣基督使人和睦，他这句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句话在当时我想听的人来讲一定觉得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几乎是近乎不可能了。历史的见证不是到今天我们2000年主后2000年才懂得什么叫历史的见证，2000年以前难道就没有征战吗？2000年以前人就是和平的吗？从来不是。所以当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忽略了那个历史当中的年代的分别，我们读的是现在的话，但你想想看耶稣基督当时所说的话，犹太人一样有感觉。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时候更加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动乱不安，而且征战的风声一天到晚不停。为什么人类最后好像解决达到和平的目的是用战争？你看好笑不好笑？为什么人人都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一定要经过打一仗才能够和平？这是一个讽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说这个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想门徒们听了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因为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对于一个民族领袖的盼望，是希望他像从前马哥比的时代那样起来对抗敌国，守在山上不惜壮烈成人。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其实人里面有一个矛盾，一方面知道平安是好的，和平是好的，要追求和平，另外一方面却有许多的因素在我们里面，肉体的私欲叫我们一直的有征战的意愿。那么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呢？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在我们白体中间有一个争斗，有个战斗的私欲，也是因为有了私欲所以有战斗的要求，因为有这个战斗的要求在我们肉体中间变成我们人性的一部分，所以人类好征战是个天性。人间没有平安，国家没有平安，社会没有平安，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家族里面也没有平安，个人也没有平安。弟兄姊妹们，这个不平安，所以你看，所以人类有征战的天性，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一样不平衡的现象。为什么难得平安？因为人里面不平衡，所以不平安。今天的心理学家常常告诉我们，有一种破坏的力量，人里面若是不平衡的话，它会产生一种破坏的力量，意思就是说人要有一种那个破坏的欲望才能够发泄它里面的不平安，里面的不平衡。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所看见的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教训，都是叫我们认识人的本性究竟如何。人里面有征战的情欲，有征战的天性，因为它里面有一样东西不平安。为什么难得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人没有平安，人失去了平安，并且也找不回这个平安。当然在这里弟兄姊妹们，信主已经多年都知道，我们讲到人里面的平安，最要紧的是因为我们失去平安，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都知道我们人是罪人，但是罪人之影响之深呢，是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面没有办法说得明白的。从前有一句最有名的话，罪之所以为罪的可恶，因为它是罪。我不晓得这话大家听懂了没有，明白能不能明白，罪之所以为罪， The sinfulness of sin， 罪的败坏性在人的里面深的不能再深了，显出来的在平安这方面，就是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平安。弟兄姊妹，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人之所以没有平安，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平安。这个没有平安怎么造成的呢？为什么人会变成没有平安呢？很多的人讲的稍微轻一点，他有一种不安的现象， restlessness， 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合适，叫他在家里坐着他起来要走一走，叫他在办公桌面前做的事情他每隔一个钟头要起来喝一次咖啡。为什么？里面有一种不安的现象。人里面常常是这样情形，从少数小处讲起，要不然就觉得非常的无聊。你看见没有，小孩子十二三岁，小孩子十四五岁，小孩子他们口里最常讲的话叫做无聊无聊，哎呀 boring boring， 做父母都听惯了。其实我们年轻时候也是一样的感觉，总要做一点事情，因为里面常常有一种不安息的现象。为什么呢？平安无处可寻找，因为人离开了神。弟兄姊妹，人没有平安，人失去了平安，人也找不回平安来。很多人在想办法寻求平安，财富以为是带来平安的办法，有些时候人以为有个非常好的家庭就会有平安。但你看现在社会的制度败坏到一个地步，离婚率高到 50%， 甚至还有增加的趋势。中国人从前在这里很少听见离婚，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至少这样，二十几年下来中国的家庭中间离婚的情多得不得了。你说离婚能解决问题吗？也不一定，但是人就是这样的奇怪。当然不是一方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不明白为什么个人里面不安，家庭里面也不安，所以搞到后来社会里面也不安。你想在这些单亲家庭中间长大的孩子，他怎么能得到最好的照顾呢？我很少看中国的连续剧，但有一天两天晚上我也看见，正好看见一个地方讲到一个小孩子，一个年轻人，他对父母亲非常的不满，我想是反映现实的生活。他说他的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他，他说他的父亲只管忙着事业，什么事情都不照顾他，所以小孩子非常的不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问题的发展症结在哪里？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这话容易，因为我们都已经信主，我们知道人是罪人，基本的问题是因为人自己没有办法达到平安的情形，所以寻找平安无路可找。你看我们多少的诗歌讲到这个平安，你看我们多少的诗歌里面讲到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如水流，讲到我们奉献自己得到平安，讲到平安难寻，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能找到这个平安。我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容易讲，当我们把这个信息带到社会上去的时候，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讲的时候，那个平安的要求要显明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真实的见证。口中说平安还不够，要真正的叫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叫人看见这个平安。所以弟兄姊妹，讲是容易，但是我们里面很容易失去那个平安。信主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和主的关系没有正常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生根联合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没有平安。所以主耶稣说使人平安的人有福啊，因为人人都需要这个平安，人人都需要有一种真正的安息。那么弟兄姊妹，我在想什么叫平安，很多时候我们最简单的话不会解释，怎么叫平安呢？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平安的定义放进去。你知道我放不进去啊，我不懂什么叫平安的，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平安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不是啊？那么我讲平安，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平安呢？什么叫平安？平安就是一种安静的状态，一种安息的状态，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啊？好不好？这个定义好不好？还不够好啊？啊？平安就是一种，我看有人的会心的微笑啊，平安就是一种喜乐的状态，叫他能够笑出来，满意的状态，对不对？刚才潘为民讲知足常乐，平安是不是就是知足常乐呢？弟兄姊妹，所以人不明白什么叫平安。真正的平安，在圣经里面的平安，他所说的平安，耶稣基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世人的平安不是这样子，他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话。弟兄姊妹，世人的平安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平安。平安无事，第一等的平安，没事，没事。哎呀，所以我们今天过年了，大家问祖报平安，对不对？中国人从前就爆竹嘛，把竹子烧热了就啪一下，我也不懂为什么竹报跟平安什么关系，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竹报平安，有没有这个话啊？还是我们来美国太久中文都忘记了哈？竹报平安，为什么竹报平安？我没有学问，不懂。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读书多的人能够跟我解释，为什么叫竹报平安？为什么竹报平就平安了呢？不晓得，但是我了解他的意思，用那个报字啊来讲报平安，有爆炸的报，就是报告的报。所以平安，什么叫报平安？家书报平安，告诉你的家里人说没事，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是好事，没有事情发生是个好事情，对不对？所以可见什么？所有的事情多半都是不好的事情，人惶惶终日不能安息。那么弟兄姊妹们，战争叫人害怕了，恶性叫人害怕了，恐惧的感觉叫人不平安。我们懂得什么叫不平安。世人的平安就是不仅是没有事情，没有恐惧。什么叫平安？好些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哦、我认识一些人是这样情形的，他真的有种很强的恐惧感，他常常觉得别人要谋害他，他常常觉得 FBI 的人、哦、就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派一个人要监视他，看看他有什么事情要陷害他。我想他一定觉得自己很重要，他不过二十几岁，但是后来不平安到一个地步，自己去惶惶不可终日，到最后神经错乱自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平安呢？平安就是没有惧怕，这是世人所说的平安。那么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看见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难处，有些的时候我们里面本来有一平安，但是人三句话两句话一刺激，没有平安了。为什么？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假想，在我们产生一种幻想，从这个点我们去推理想没有发生的事情，这个叫什么？叫忧虑。哦，这个人跟我有一个眼色，他一定对我心里有事情。你看可不是这样子吗？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虽然跟我打招呼，他不是没有打招呼，脸上假惺惺的。他你怎么看到脸上假惺惺的？但是你就看得出来，你我就是看得出来他脸上虚情假意，所以一定是有人跟他打了小报告了，说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他。其实我没有，我应该跟他好好讲讲，但是没有机会了，算了算了。但是越想呢越疑虑，很多的焦虑不安跟人的关系中间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人的平安是什么？平安是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在那种状态里面，你觉得天是也是蓝的，花草都是美丽的不得了，但是一旦失去了平安，我们惶惶不可终日，很多的疑虑，很多的焦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幻想进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真平安不是这样的平安，是一种没有惧怕的平安，没有忧虑，是神给人的喜乐，没有忧虑的。不是傻瓜没有忧虑，是因为有一种很大的 交托跟安息，能够全心信靠，能够全心相信，能够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平安，圣经里讲的平安，实在是人人应当得着的。我已经讲过，我再说一遍，在教会中间我们容易讲这个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真实的平安里面，才是我们的见证。但是世人中间，我们传扬这平安的时候，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命见证来叫人知道这个平安是可以得着的，信主的人有平安。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大的影响，最大的见证和最大的力量。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平安。中国人说就天塌下来还有常人顶着了，我不知道，我常常小时候就想，怎么顶天法，天掉下来了常人就顶住了，怎么顶法。那这里我们谢小荣最高了，都交给他好了。谢小荣之外就是张庆义，他第二，你们两个人可以顶住天了，对不对？怎么顶法。那这是一句安慰的话，但真的主耶稣怎么说，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的话语托住万有。所以我们能够有平安，是相信，能够信托交托给神。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耶稣没有讲那么多这个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在底下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什么叫平安？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假设门徒们懂得什么叫平安，但底下讲这句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想这句话当时的门徒或者不能听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从门徒的角度来想，什么叫称作神的儿子。犹太人对神的儿子这个名词是非常，怎么讲，用英文讲 jealously guarded， 非常警觉性的，非常注意的，不随便用这个名字的。神儿子的名字其实能随便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相信，当耶稣讲基督讲到这个神儿子的名字的时候，门徒们一定没有想到他们用在自己身上。因为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幽默的感觉。我相信耶稣，我们的主是幽默的，他虽然常经忧患，饱受痛苦，但他说话中间并不是没有幽默感。他说的话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但是并不是字字句句呆板的，不是的。有些人说话是非常呆板的，学科学人多半呆板，一加一等于二，他讲的话只会叙述不会形容。但是文学家不一样，同样的事情放在他的手里讲起来，你明明知道他在形容，但听的话你觉得很有安慰。那么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讲话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一方面他很有幽默感。他怎么说，使人和睦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幽默的感觉，因为门徒们都晓得不可能有人使人和睦。到底谁是使人和睦的呢？没有的，没有人能够使人和睦，因为使人和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你有没有听过两个人打架，来了一个和事佬，有没有？结果和事佬一讲话，两个人倒过来打和事佬，有没有？有这样的事情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劝架的变成挨打的。使人和睦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人明哲保身，怎么样？就不理他，让他们打个死不要紧，我们置身事外。这是中国人的明哲保身的办法。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做和事佬做惯了，最惨的就是做和事佬，你两面也讲好话，两面也讲好话，别人的气都对你发，发到最后我也不是当事，你骂我做什么，对他发回去了，有没有这样？所以和事佬难做。那么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的人才能够使人做和事佬呢？做的和事佬呢？做使人平安的人呢？他一定里面自己要先有平安，对不对？我见过很多的人，他带着一个有自己看法的事情去解决问题，结果处理的不当，所有的问题都归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在处理的时候，想把两方面摆和平的时候， 他的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他自己没有平安，把自己的意见带进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怎么样能使人平安呢？我们自己里面现在有平安。我在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门徒们不晓得了解有多少，他们记载在这里，使人和睦的人 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我也觉得很可惜，我们不知道当时马太听见这个话记下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有没有解释。我看了很多很多读登山宝训的人他们写的东西，最近我看到一本沈保罗牧师写的非常好，但是他的看法跟我们看法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明神儿子的身份和责任。这个神儿子第一要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才能够放在我们这些儿女身上。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使人和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使人和睦，因为他里面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平安，他在凡事上面跟神没有出毛病，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他知道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刚才我们一直在讲世人所看见的平安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再看基督徒所做的平安，他必须出源于跟神当中关系的正确。假如今天我们跟神中间失去了平安，你外表看这个人平安无事，外表看这个人样样都富足没有忧虑，外表看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够顺利的，什么事情好像都有解决的办法的，这是世人看见的。而弟兄姊妹们，基督徒知道，一个人若是里面跟神的关系失去正常，他有罪的阴影在那里，他有一种不法的动机在那里，他在神面前不能够敞开，他有一些阴暗之处在神的面前不能见光的，不能曝光的，他就没有平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随时有受罪的辖制的可能，也怕别人揭发他的罪，揭发他的软弱，揭发他的短处，所以他不能够有平安。那么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和父神中间是平安的，完全平安，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摇动耶稣基督和父神中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信主，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若是遵行神的旨意，若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正常的生活，若是我们懂得认罪的恩典，我说认罪的恩典，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人没有不犯罪的，所罗门就讲这个话。但是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能够在神的同在中间把我们的事情告诉他。昨天晚上我也这个音乐演这个圣乐演出的时候，我也唱了一首诗歌《罪人的祷告》，一开始很有意思，他说：“我有一些话，主啊，我有一些话要对你说。”弟兄姊妹们，这是祷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罪，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叫我们能够对他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借着这位为我们成全救恩的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一个机会，有一条路，有一个方法。我说方法很不好，因为方法好像动机不纯正，我说是一条路，我说是一个机会，神叫我们到他的面前。诗人的宝座设立在这里，这个诗人座就是赦免我们的地方。我们认罪的结果，叫我们里面跟神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一切平安的起头。假如我们里面没有这个平安，我们不可能叫人做和平的人，做平安的人。我们不可能叫两造中间摆平事情，不可能的。这么多的有智慧的人，这么多的有学识的人，这么多的有能力的人，这么多的人有会讲话的人，世界的和平放在会议桌上面谈的是什么呢？所以你看，以色列跟所有的国家谈和，这么难进展，一个和平条约 不想要谈多久多久才难得谈得成功。第一步说我们定一个条约，我们有和平的倾向，有和平的企图，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和平的邦交，这是第一次的约。有没有讲怎么平安法，怎么讲和平法？没有讲，只是说我们真的都有一个意愿要平安。这是世界上人的办法，到底能不能达到那个平安，没有人能够保证。今天我们读圣经，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跟世界的局势产生极重大的影响，而且根据但以理书，以色列有一天要跟世界上各国订立和平的条约。但是以色列在战役里头也告诉我们说，这个和平的条约会被破坏，终于引发不可避免最后一次哈米吉多顿的战役，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每次在以色列谈和平的时候，我非常注意他谈到什么程度了。你看那个和平的条约，这里我们很少人有机会看见所有和平的条约，因为这是政治家们做的事情，他签了几个字啊，大家拍手，电视上照一照，内容是如何啊？很少一点点东西啊，很少一点点真正的实质。好了，现在讲怎么样把这个那里的自主权给他们，底下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呢。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人间谈和平的办法，但是神的儿子给人平安不是这样，他必须从人的心里面给人一种确实的把握。而我说圣经里给的路是第一步，叫我们和神中间有平安。这里很多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要问我了，那么以色列人跟神中间有没有平安呢？阿拉伯人跟神中间有没有平安呢？这就是我的问题啊。所以你看世界上订立平安的条约到底有效没有效，不敢说。他们个人所相信的神认为这是神所带领他们的，不晓得。但是说明一件事情，说明这个平安所寻求的路，属灵的方法和熟识是两件事情。今天我们讲了国家中间、世界中间、社会中间、人群中间、家庭中间、个人中间都没有平安，我们是怎么讲的呢？不是说我们能够解决世界的和平，但是今天若是我们能够经历到神所给我们的平安，在里面没有忧虑，没有惧怕，能够凡事交托，能够相信神，能够依靠神，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和人中间的关系问题解决，靠着主得的赦免，也彼此赦免，而且我们因着神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教会中间平安，教会跟教会中间也是平安，都齐心努力传扬福音，影响社会。弟兄姊妹们，清教徒在美国打下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教会能影响社会。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清教徒是一些自命清高不理社会人群的人，不是的，清教徒的使命感是他们对社会有责任。今天我们基督徒在福音派的旗帜底下，很多的时候赶不上最初在美国立国那些清教徒向着国家向着社会人群的奉献的态度。清教徒是被很多人讥笑，因为他们实在看重个人和神中间的关系，而且也把这个东西天天说出来，以后不信的人嘲笑他们，认为他们古怪。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对社会对人群实在在思想上在理念上在他的神学中间是有影响力的，应当入世的。我记得不久大概去年时候，也许已经一年了，我在这讲一篇信息，叫基督徒是应当是出世的呢，还是应当入世的？前天晚上有一个美亚协会还是什么一个捐赠骨髓协会的人到家庭聚会来讲这些事情。我们教会的参与不是要跟人比，不是跟其他宗教的比，但是我们太习惯我们做自己属灵的人，不太懂得怎么样接触别人，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传福音没有人接受就算了，但是这些人是有一个使命感，他们在这做一件事情，希望得到很多的亚洲人捐赠骨髓。讲到这件事我心里难过，因为我们有个弟兄是因为白血病过多死的，白血球过多死的，很多人有这样经验。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我们就一定做这件事情或者不做那件事情， 但是对于社会的参与，对于人情人群的感觉不能失去。假如你不能见到一个机会就向人传福音，证明你所接受的福音还不能够影响你对社会的关系。随走随传，福音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对社会有感觉，我们对人群有感觉，对社会有参与的必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平安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假如我们真正懂得这个平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这个平安对我们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经历到因着信主的缘故家庭中得到了平安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哎，我们说，哎，这家庭太难了，传福音，哎呀，他家里问题很多啊，救恩恐怕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光是跟他讲耶稣基督，还要心理辅导啊，还要给他这个婚姻辅导啊，还要跟他代沟中间怎么解决问题啊。弟兄姊妹，你忘记了耶稣基督救恩中间含有这些能力啊。你不需要两个救恩的，你只要告诉他说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中间找着了他夫妻相处的路。要是知道，彼得说要和按着情理和你的妻子同住，他说叫你的祷告没有妨碍没有阻碍，他说你的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没有人不保养顾惜他身上的器官的。弟兄姊妹们，假如一个人懂得圣经的原则，他焉能够在家庭中间没有平安呢？弟兄姊妹们，假如一个人懂得圣经的原则，焉能在教会中间没有平安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能使人平安。如果你能够叫人平安，你跟神的儿子一样，所以你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的话里面有很强的幽默感，他没有说是你们来跟我比一比，你们都可以做神的儿子，若是你们能叫人平安的话。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叫人得平安。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什么？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荣耀归给在天上至高的神，平安就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为了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个人和神中间没有平安，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你必须祷告，把你知道的罪都认了。假如今天你的家庭中间没有平安，你必须夫妻同心的彼此赦免，彼此接纳。如果你和儿女中间没有平安，你必须彼此接纳，然后彼此代祷。昨天还有一位姊妹不在我们这聚会，跟我哭着讲他儿女的难处。弟兄姊妹，我非常同情，但是还没有办法听见神的话语，他现在着急得不得了，他要交托给主。我相信这是第一步，到第二步他要能接纳他的孩子，希望他的孩子也能接纳他的父母，也许能够带进平安。需要人为他代祷，需要人给他支持，需要整个的教会在后面做后盾，为着这样人祷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机会何等的软弱呀，我们没有力量为着别人代祷，因为单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情。有人告诉我在家里祷告，是我宁愿这样相信，在家里祷告了。感谢主给我一个瞎眼的信心，真正相信弟兄姊妹们在家里都是天天祷告的人，把教会的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事实上如何呢？我不能问。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何等的软弱呀，因为不知道这么多事情是要借着祷告去达到目的的。在我们中间有痛苦忧伤的人，里面没有平安，神的儿子使他得的平安。若你今天成为神的儿子，你的使命和责任是使他得平安。我也觉得亏欠，在我出门以前，好些人我想要见面的，还要跟他谈一谈的，这些人常常挂在我的心上。我真是好笑，在这里那边好多弟兄姊妹挂在我心上，我到那边这边好多弟兄姊妹挂在我心上，我结果都没有做到，因为不是那样容易做。我从 Davis 回来，有一个弟兄不聚会，这个姊妹婆媳中间有问题，怎么办？婆婆还没有信主，教她祷告， 给他安慰，叫他依靠主，相信主，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但他有没有得着力量呢？还要关心，还要继续照顾。所以我说很好笑。其实我们自己教会很多这样的人，我出门的时候想到这里的人，回来的时候想到那里的人。平安，神所赐的平安要赐给这些蒙恩的人，能够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能够解决家庭的问题，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你敢不敢说能解决社会的问题？神的平安能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耶稣基督能不能解决人间的平安，代替人间的平安？这么多仇恨，种族中间的难处，你看许多教会在做这个事情。韩国人跟黑人中间，我们知道有很深的仇恨，但是那一年韩国的教会的当上那里教会邀请黑人教会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开始啊！不管我们能做得多远，这是一条路，要有恒心有毅力的做下去。神的路在里面，神要帮助我们，主的平安能够叫人中间解决难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人间隔断的墙除去，拆毁人和人中间隔断的墙，福音的能力，真正的平安在这里。我们中间很多的偏见，对于其他人种的偏见。我那天看见角声报上一篇文章，说怎么样教待你的儿女，他说很多人讲话太不当心了，在家里面跟孩子讲话白鬼黑鬼讲的不停，你讲白鬼黑鬼，你孩子听见什么感觉啊？他如果受你的影响，他将来也白鬼黑鬼；如果他不受你的影响，他想我的父母是一个种族偏见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心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在我的口里我从来不讲什么白鬼黑鬼，都是鬼。人都是受仇敌撒旦的引诱，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一样。如果我们觉得比别人优越，是可耻的。弟兄姊妹们，很多的问题，福音能不能造成人中间的和平，看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看我们怎么样做神的儿女。国家能不能有和平？我上次已经说过，好几位六四的运动领袖，有人把他们名字告诉我，我不能再多讲，为他们祷告。那些真正是有一点理想，真正愿意做一些大事的人，他们更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福音，改变他们的人生观。我不晓得怎么样情形。主好像没有给我负担使命，叫我去做一个民族斗士，没有。但是我绝对不是不同情他们。你知道民族斗士中间有人出来变成基督徒了，奉献去做传道人了，为什么？他们看见只有福音，耶稣基督福音有希望，人间所有思想都没有用，人间所有一些主义都没有用，因为所有的主义所有的思想都在人的身上被败坏。如果我们人不能够做一个真诚从里到外在神的面前可以在他光照之下的人，人间就没有什么和平的希望，人间就是充满了诡诈。这些人写信，他们有些事情我只给我们看见很深的感触。我也知道有一两个人，我已经讲过，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年纪轻轻的，一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民族斗士那么样出名，一到了美国之后就放松放纵。有人告诉我，他在飞机上看见这个人十几岁，一上了飞机就要酒喝，我不晓得他是借酒浇愁还是什么呢。后来我在 Maryland 碰见他，说话狂傲的不得了，他发现大家捧着他，现在这个人到哪里去了呢？从民主正义里消失了，根本完全到世界上去了。基督徒也有这样情形，魏恩波写过一些事，在东欧里面传福音的难处，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从那些受压制的环境里面，一到了自由世界，他们都放松了，不像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福音能不能解决世人中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要看你我是怎样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不是无所谓的，礼拜天来听一遍道而已。当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成为神的儿子，是一个双重的话。一方面，耶稣基督把使人和睦的责任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一方面，他把使人和睦的责任放在那些跟随他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怎么样使人和睦呢？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我们怎么使人和睦呢？在这里你已经有暗示了，主要叫我们放，把我们生命放在祭坛上面。主要教导我们什么叫舍己，一个舍己的人必定能够带进和睦。什么叫神儿子的工作？神儿子的工作在十字架上面。你我的工作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今天我们不是另外自己找一个十字架，我们只有一个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就某一面来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的性质都跟耶稣的十字架有关系的，一样的性质，叫我们舍己，叫我们被陷在祭坛上面。因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有福音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是真正懂得什么叫平安的福音。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像极死的人不会受人的激动，他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基督讲这么多的祝福，越到后来那个祝福的要求更大，是有要求的。神不把祝福平安的平白的给我们，这些祝福是那些有心跟随他的人，神给他最好的奖赏。神说，你配得上称作我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使人和睦的。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白白接受你的救恩，祝我们也更多的反省我们自己今天所有生活使命责任的感觉，对吧？若是我们不能使人平安，也许我们不能使世界和平，不能使国家和平，因为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放眼望去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却希望你从我们个人的家里开始，从我们个人开始，使我们与你当中有平安，是吧？叫我们过一个谨慎自守的生活，叫我们常常检验我们和你中间的关系，让我们常常懂得赦罪的恩典，让我们不惧怕的到你的面前，常向你承认我们一切的软弱过犯和亏欠，好叫你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你的平安充满在我们里面，是吧？又叫我们做一个舍己的人，好叫我们在家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叫我们和父母中间有平安，和妻子丈夫中间有平安，和儿女中间有平安，是吧？又求你关心，叫我们关心社会的需要，人群的需要，在我们周围的同学朋友亲戚中间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平安，是吧？若是我们能经历这个平安，是吧？你就让我们能够把平安带给他们，使他们有真正的平安，是吧？很多的人和人中间有许多非常复杂的关系，求你借着耶稣基督救恩的能力把他们解开，因为你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主啊，我们求你叫我们更多有入世参与的心态，是吧？一方面我们保守我们在你里面救恩的根基不动摇，叫我们凡事都遵循你的旨意，是吧？愿你祝福你的教会，当你的教会开始有行动的时候，真正在行动中间经历你极大的救恩和祝福，是吧？你把这样的福加给我们，因为我们必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把感谢赞美，把一切的荣耀敬拜爱戴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